我们来读圣经好吧，先读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节到十三节啊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如何祷告。好，请我们一起念好吧，预备来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求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也让我们能够听见，我们能够认识真理，真理叫我们得自由。我们能够认识你，我们就认识了真正喜悦的泉源，我们真正的能够开心。主啊，你赐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，能听见你的话语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什么是祷告？好，还有没有？呼吸啊，很好，这个都是已经好像祷告很多了。跟神交流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你听到祷告这个词这两个字，你里面的感觉是什么？你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变化？你听到祷告是很热的，哇，我要马上去做，还是讲一讲好吧？这边都没有回答，刚刚全部是这边回答。你听到祷告这两个字是什么？有什么感觉吗？好，我再换一个好了。有的人不是感觉，你听到祷告这两个字，你看到什么颜色？
颜色。
哎哎，对，有的人是 visual 嘛，有的人是 feel。白色，是一片空白，还是洁白？纯的。好，没有回答没关系。第三个问题，你常常祷告？这边呢，都是这边回答。你们常常祷告吗？好，第四个问题，你通常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样的情况下祷告？谢饭的不算啊，谢饭祷告那个我知道。你通常是在什么样情况下祷告？这个我要问问大家，你们讲多一点。我们下面的这个开车哦，我不是说我知道开车，但是我的意思说，开车的时候你那个祷告的情况是什么？是赞美呢，还是求事情啊，还是困难？还是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你平常没什么事也祷告吗？一切都很好也祷告吗？啊，你一定是参加大使命灵粮堂。对，有困难，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，你的教会带领得很成功。我也是检验一下。还有呢，会不会我们通常大家是很坦白讲，我们人也不是很多，就像交流一样，我希望我这讲到很生活化，你能够这个信息听完了以后，你很被激发要祷告，你也懂得怎么祷告，然后我们在小组里就要操练，这样的讲道才是成功。不然呢，听得很好回去还是老样子，就不用再来了，因为都是一样。我就要问你们，会不会，这是我的观察，会不会我们一听到祷告，我们就想到说啊，那就是有危难的时候需要做的事情。一般来讲，很多人说哦，牧师啊，我已经请你来为我家人祷告。我说什么事？他有癌症。我说情况怎么样？他说都看过医生了，都没希望了。所以就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去。压力很大，很多夫妻也是婚姻都没办法了啊，最后打电话给牧师。所以我的感觉，原谅我说，我的感觉对很多的人来讲，祷告好像是一个 911 call。你们同意的就点头。我不是说不好，但是我觉得不够，所以上帝就是宇宙的911中心总指挥， 上面一大堆天使都在接电话，对不对？全世界多少亿？71亿人，基督徒有多少？他们祷告，哦，他就接了。这是讲广东话的，这是客家话的，哦，都是中国人讲 Russian， 是不是天使都要回应啊？所以我们常常想到祷告好像就是一个呼求，神也很乐意帮助你，但是神不希望你跟他的关系只是一个 911， 就是紧急的时候赶快找他一下。所以如果你最近，我是幽默的讲哈，我不是在讽刺你，如果你最近很不顺利，有很多紧急的事，我就跟你讲，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神很想你，因为你从来不找他，你要有困难才找他，他就让你一直有困难，你就一直找他。他说，哎呀，我终于可以听到你的声音。我是幽默的讲啊，这不一定有绝对的根据会是这样子。所以我就想第一个要破除，就是祷告不是一个你有需要的时候要找上帝才做的事情，你平常就可以给他交流。你们，我很感谢主，我刚才发现下面有很多弟兄姊妹们，他们的反应不认为祷告是来问问，这是成功的，这是非常大的成功。我们这些年所带的这个祷告潜移默化已经改变很多人的价值观。 Amen。 我今天讲这个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这是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宪章，是天国文化的核心价值。上一次我们讲到要追求天国文化的五种操练，有谁还记得？上礼拜在这边来参加过聚会听到的举手。好，有哪五种谁记得？你可不可以大声讲？不错，很好。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主题，哎，讲的回答得很好。五件事情，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有五件事情你要不断的操练。第一个，你要服侍人；第二个，你要学习给，不要老是拿，要给；第三个，你要祷告，要学习祷告，还要进食，然后要饶恕你的敌人，为你的敌人祝福。我花了很多时间讲为敌人祝福的这事，对不对？主要的是神非常爱你跟我，他不要你活在一个黑暗里面。一个人是你的敌人，你想到他怎么样？很生气，很不高兴，你想到就是要咒诅，你可能有权咒诅他。但是如果你继续这样做，你就活在一个黑暗里面。主耶稣不要你活在黑暗里面，他要你活在天国文化里面，他要你活在祝福里面。你为你的仇敌祝福，你的仇敌不配得祝福。你知道那祝福回到哪里吗？仔细听这个，这很重要。主耶稣为什么要你为仇敌祝福？第一个，要破除这个黑暗；第二是，万一你的仇敌不配得祝福，那个祝福怎么样？哎，你为他祝福，通通回到你身上。如果你为你的仇敌咒诅，万一你的仇敌不配那咒诅，结果咒诅回到哪里啊？哎，小心一点哦，这就叫种什么收什么。所以这是很深的。那但是在上次讲的五种天国文化的操练里面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祷告。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所 cover 的经文里面有很长一段我们没有仔细的看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主耶稣的教导，他的教导我们来祷告。其实啊，这个主祷文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非常宝贵的。你想在整个这个教会历史上，谁是祷告最多呢？最会祷告呢？就是主他自己。主耶稣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他就去祷告，他工作非常的忙。然后我们也相信主耶稣是最会教导的人，一个最会祷告、最多祷告的人又最会教导人，他来教祷告，我们就要怎么样？要好好的听。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模范。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祷告文里面让我们看到，第一个是 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？请问我们祷告是对谁祷告？很多非基督徒，很多人来教会，他们说那个歌啊唱的还可以啊，这个讲道 OK 了，只是不晓得他们在中间一直在那边喃喃自语，叫人家闭上眼睛，在那边讲了半天话，这是搞什么东西？什么主啊主啊，我都没看到主在哪里。那还有些慕道友，他更不了解教会的，他说整个节目都 OK 了，最精彩的就是最后面那个抽奖，我最喜欢，因为他们传那个奉献袋，他以为是抽奖，他说我一抽就抽了20块钱，因为他不太懂。但是我觉得很多非基督徒，他们更不懂的，很多非基督徒他们最不懂的就是祷告。所以我就想问你，祷告的对象是不是很重要？你要知道你在对谁祷告，你祷告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位。那主耶稣在这边讲了很清楚啊，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怎么样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哇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Father, Daddy, 你祷告的对象是这个。那我们来看一看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主耶稣在强调说，你如果要祷告有果效，你先要认识你所祷告的对象，你是对谁讲。请问这是不是很重要？如果你今天要找房子，你可能要找一个好的经纪人，是不是？你今天要去身上有病，你要找一个对的医生。那你今天要祷告，你要找对那个最高权柄的那一位， Amen， 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他这边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耶稣强调要知道我们的神是谁。为什么主耶稣如此强调呢？因为在当代的犹太人，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一个超越的伟大的创造者的君王，就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是这个神是很超越的，很有能力的，是一个君王，但是他很遥远啊，你懂吧？非常遥远，他在天上，他怎么会关心你跟我呢？如果你今天跟一个上帝一个神祷告，他是很遥远，他说我说上帝是全能的， OK， 全能的，上帝是很有智慧的，哦，很有智慧的，你下面就会问一句，就会讲一句话是什么，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今天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，哇，这个人多厉害多厉害，他说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在水深火热里面，我现在身体非常不好，我现在非常穷困，我现在需要一个工作，我现在晚上都睡不着觉，这上帝伟大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但是主耶稣就要破这个，主耶稣就说这个上帝是一个伟大的超越一切的上帝，是在天上的，但是他是你的什么？他是你的父亲啊，他是你的父亲。所以上帝主耶稣要讲掉的是两个重点，神不但是 powerful 很有能力的那一位，神也是 personal， 他是非常亲切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讲这个要有什么，人要有亲和力，神非常亲和的，所以这个是犹太人很难了解的。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注意，你祷告的对象是很伟大的神，但是他也是很有亲和力，非常谦卑，非常愿意听你倾诉的那一位。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，也很遗憾的，在人类的文化里面，很多时候父亲给儿女们的这个印象跟这个带来的不是正面的。我帮助太多了，昨天晚上才帮助另外一个年轻人，是阿富汗的一个女孩，也讲到她讲到她的挣扎，她跟她父亲的挣扎，父亲是一个很传统阿富汗人，是 是信回教的，所以有很多的冲突。所以对很多的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我的上帝是天上的父亲，完蛋了！我地上的父亲已经搞得这样，这个又是永永远远，没事唱永永远远。”很多人听到永远远，心里很害怕。我地上的老爸这个样子，我已经够瘦了，我现在又进了一个天上的老爸，又永永远远。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好消息，我们地上的父亲，他们受到他们文化上、个性上等等的局限，他们所活出来的父亲不是真正那个神所造的父亲的样子。你们有多少人觉得这是好消息的举手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那神所造的父爱，每一个人，男人女人都需要。真正神造的父爱是什么？是一个保护，你知道吗？是一个保护，是一个遮盖，也是一个指导方向。很多的人今天，无论是男的女人，他们很多时候没有安全感，他们拼命在奋斗，他们拼命要保护自己，因为一生一直没有人保护他们。所以圣经里面一直讲到这个，就会产生一个什么，就是孤儿孤女的灵啊。但是我跟你讲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现实。今天没有父亲的爱的人满街都是，包含那个不能爱儿女的父亲们，他们都是孤儿，从来没有人教他怎么样做父亲，包含我自己在内，我也不太懂得怎么做父亲，就是很严格。昨天那个阿富汗女孩在讲说她爸爸非常严格，我就看到我自己非常严格。那我为什么很严格？因为我爸爸也很严格。我爸爸为什么很严格？我祖父更严格。不是遗传啊，我觉得这是捆绑啊。你怎么做爸爸？因为你看你爸爸怎么做爸爸，对不对？你爸爸怎么做？你说他都不用讲，他都每次又打又骂，你后来也又打又骂，你先被打骂，后来熬出来我也打骂，打是情骂是爱啊，就很严格。那请问严格对不对？严格也不见得错，但是要平衡，你不能老是严格，一看到儿子就说考多少，我两天前跟我们的 landlord 在一起，我们的房东，我们谈话家常，他讲到他老爸，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，其实我碰到每一个人都问这个问题，第一个，你跟你老爸的关系怎么样？第二个，你老爸对你的影响怎么样？我说，你跟你老爸关系怎样？他说 ，OK 了。他总是叫我做工，我们两个有很多工作的关系。第二个说，老爸对你影响怎么样？他说影响非常大，大到我都不知，都不敢思议。后面就说，爸爸非常严格，非常严格。我说 I understand， 我完全了解。他说就是你读书里面有 A 的，他都不会称赞你。有一个 B、C， 他就哎，为什么这个？如果你能拿五个 A 就好了，就是很严格。但是我就要鼓励大家，你去看整本圣经，讲到我们天上的父，这个里面有张力在里面。我们天上的这个在天上，这就讲到超自然，讲到他的能力，讲到他的全能。你去启示录看第四章那边就讲到，在天上这个神把这个使徒约翰，他在教会最黑被逼迫最黑暗的时候，他被放逐到一个海岛上，简直就快要过去了，完蛋了。神向他显明，把他的灵带到天上去，看到圣父坐在宝座上荣耀的敬拜，那个是根本不可想象，都写在启示录第四章，你有机会去看，讲到圣父的那个容面是像宝石一样，都没办法看到，就是非常的美，非常的威严。这一方面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的神是那么的荣美，那么的威严，他今天用威严进来，我们都吓死了，都要融化了，这是一方面啊。 可是另一方面去看圣经，这天上的父他很有爱心，他专门照顾孤儿孤女寡妇，照顾这些最贫困的。圣经上有一个小先知是说，你们所要做的是什么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然后怎么样？谦卑而行。神最看重的是什么？要有公义，要有怜悯。那很奇特的，一个那么强的上帝，那么大能的上帝，可是他却那么的卑微，他顾到你我的需要。弟兄姊妹，我要安慰你，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说，我这么苦的时候，我在最困苦的时候，我在最穷困的时候，我在被人最看不起的时候，请问神在哪里？很多人过不去就说神在哪里。我告诉你，神在哪里？神就在你旁边，他跟你一同受苦。人说，哎，他为什么不救我呢？说，哎，神的智慧跟你不一样。以赛亚书55章说，神亲口说，对以赛亚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的事情不如意十之八九的时候，你要感谢神，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你可能以为这样就好了，神说，我有比你更好的方法，所以我暂时没有做什么。 Amen。 我觉得刚才 Melody 的分享非常好，我觉得最精彩的不是他得到工作，最精彩是你学习怎么认识神。你说我可能太没有耐心了， Yes， 可能神要我学习这个一点都不错。神要给我们 job 是不是很容易啊？你们每一个人想一件事情，你现在最希望神帮你实现的事情，但是你祷告了很久都没有实现。我有好多件，我有时候都已经很不耐烦，跟上帝说，怎么这样子呢？我服侍你这么多，你怎么都不连这么一点事，你太不够意思了吧。我们这么说，哎呀，我们都是好兄弟啊，对不对？弟兄，这么一点事情，我跟你，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这上帝真是不够意思，我跟他是不是求了又求，这么一点你做不到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那么肤浅，他不是那么肤浅的一个上帝，他听到你祷告，他正在回答你，他的回答就是不是现在，或者不是这样做。 Amen。 你愿不愿意说感谢主，我顺服？你再走进去，你就发现他的荣美在里面，你就会看到真的启示录第四章的荣美。神好棒啊！我希望很多人将来我们聚会的时候，人抢着跑前面来分享说，我们的上帝真棒，他都没有回答我的祷告，我还是很开心，真棒真棒。我告诉你，这样子很快教会会坐满人。那些人说，怎么个棒法？如果你求什么有求必应，那么这边就不要开教堂，我们开庙吧。有求必应，你要什么？买乐透奖就中，好中。这是什么上帝啊？你去看圣经，不是这样。我们上是一个公义的，是有智慧的，他有怜悯爱你，他很多时候让你占便宜，你以为他就是那样。你知道什么是对一个基督徒的历程来讲，有求必应的时候是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因为你很年幼，你不懂，他就那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，他真的怎么祷告就怎么实现，而且很快实现，所以他非常兴奋，这上帝真是活。可是过了半年以后，好像现在开始祷告都很慢才回应，过了以后就根本都不照他的旨意，不照他所祷告的回应了。说牧师，我非常的灰心。我说灰心是好的，现在有突破了。所以我们祷告的对象，第一个要知道，我们这也是一个超自然伟大的上帝，也是一个爱你非常 care for you 的上帝，但是你必须要经历。然后我们看内容了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已经11:15了。祷告的内容我们看一下，可分两方面。第一个是为了神的荣耀祈求，主耶稣说，祷告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就想问大家，人尊神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？圣哈，圣洁，那个真正的意思是超越的，是最高至上、最超越的圣。 那认愿人尊神的名为圣，就是人把神的名是达到最高的。请问现在在美国人讲到耶稣基督有没有把它达到最高？很多人是在骂人的时候就讲什么呀？那不是尊神的名为圣，那是贬低，那是侮辱神的名。我就是这样，很多人不懂，因为这变成文化的一种。所以主耶稣祷告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个祈求是为神的荣耀，三个是为人都尊神的名为圣。那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神的名啊？神的名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中国人应该很懂这个，对不对？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中国名字吧，有没有？请问谁替你取的名字？他取那名字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没有意思啊。有没有叫张一、张二、张三、张四、张五？因为小孩子很多。我们是不是每一个的名人的名字都有神，就是说你的父母对你有一个期待，或者一个典故，是不是？王富生，上海生的；张台生，台湾生的。台生在台湾好多台生的，因为他是在台湾生的，他有一定的原因。还有呢，父母取你的名字，是不是他是有一个意思，要一个期待，有一个祝福，希望你荣华富贵，希望你健康快乐，希望你美丽。叫，请问叫美丽的多不多？好多、哦、
对啊，太多了。
那个名字当中有美的多不多啊？有没有听过人名字叫英俊的？张英俊、李英俊、王英俊，有没有？那个叫英俊的人，请问叫英俊人是不是就很英俊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是父母对那个人的一个期待，也是祝福。所以你知道，在希伯来文化里面，名字的意思，名字就代表那个人的本质。所以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的意思，就是说愿人真正的尊崇你这位上帝，这位伟大的上帝，就是他的本质。所以这个意思祷告就是说，求神，我们祷告让人能够真正认识神，所以他们会尊崇神。 Amen。 这是我们的祷告。说他祷告开始的时候，第一个不是说主啊我有这个需要有那个需要，他从神的荣耀开始，愿人，所有的人，我有一个祷告，我有一个心愿，就人要更多认识神，他会尊崇神，他不会滥用神的名，不会 abuse， 那是根本是一个亵渎。神是很有忍耐的，不然的话那随便乱讲人他就讲不下，舌头就卡在那里，因为你在侮辱神的名。第二个，愿神的国降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请问神的国降临了没有？这个问题很 tricky， 所以你要小心想一想。请问今天在这世界上神的国有没有降临？他也回答很 tricky， 还没有完全降临啊。请问今天在这世界的这个地球上，神的国的彰显是借着谁彰显？啊，大声讲没关系，那个讲出来的人就是彰显了，就是借着教会，借着基督徒嘛。所以神的国，我们就这样讲，神的国现在有没有在这世界上？
有。
我再问，请问教会的光景怎么样？情形怎么样？要看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教会当然还是在一个不成熟的光景。好，我们现在再不要讲教会，讲教会好像你可以哇躲在后面的教会。今天神的国度在这世界彰显，其实就借着真正重生得救跟随耶稣的这些基督徒，是不是啊？换句话说，今天神的国有没有在世界上，就是看你了。你跟旁边说看你了，也看我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不是都在这世界上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地方了？所以主耶稣说，你祷告的时候是什么？愿你的国降临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愿你的国度在我的身上，借着我身上能彰显出来， 要降临越来越多，就要先在我的身上彰显。 Amen。 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生活见证很重要。牧师邀请你们说，我们每一天开始用赞美用感恩开始，每一天结束用赞美用感恩，这是帮助你的灵魂体啊。这一招你一定要学起来啊，跟旁边说要学起来，要做。我就想问大家，今天我们传的福音，你知道最能吸引人的是什么地方吗？不是你的口才啊，最吸引人是你这个人啊。同意的大声说阿们好，我们大声一点。有多少人需要喜乐的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如果你今天来大使命令堂聚会，回去以后忧忧愁愁的，一直叹气，哎呀，哎呀，那人家问你说你刚刚去哪里？哦，刚刚去聚会。那教会是什么？大使命令堂。千万，你那个人说，我千万不去那个教会。这个人聚会回来这么难过，哎呀，这么沮丧。阿们。我们要神的国降临，第一个要就是求神让我们开始喜乐起来。喜乐的前一个就是你要放下你的操控。你刚才分享显示了路克很大的秘密，极端的操控。我不是说不要计划，我们都爱操控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发现很多时候，不是很多时候，在人生某些季节，你会发现什么都控制不了，你连你自己都控制不了，那就是什么？你不能睡觉的时候，赶快睡。算有多少多少只羊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你算到一万只了，还睡不着。现在都关进去了，再出来一只、两只，已经早上三点半了，还睡不着，怎么搞的？很多人跟我讲，牧师，我控制不了自己，我没有办法入睡。神的国是他的主权要来到你生命。 Amen。 我们要不要计划我们的人生？一定要。你要不要存钱？要不要投资？一定要。但是你要来求问神，你要把主权交给他。要不要买房子？当然要买，适当的时候，利率低的时候买，但是你要求问他。 Amen。 你要依靠他，不是说哦，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然后都不成就，你就非常的沮丧，非常的难过，你就不能睡觉。我是把它简单化了，很多人还不是这么简单。然后愿神的旨意成就。当你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你就会寻求他的旨意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做很多事情都不求问神，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成的时候，我们才来求问他。这是倒过来的。祷告内容，你说哎呀，都是求神的荣耀，我们的需要也有啊。我们的需要有三样，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？哎，注意啊，他这个祷告没有说我们这一年的饮食哦，有没有注意这个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很难计划太远了。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，上帝今天给我们吃饭。请问主耶稣，不是神在旷野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是怎么样？除了安息日以外，玛纳是每一天给。上帝没有给他说，哦，我现在六个月的都给你们哈，计划我们在未来六个月不用担心了。 No， 每一天都要去拿，而且那个律例非常的严格的，怎么做才是新鲜的。请问为什么祷告的时候要求神的供应？主耶稣说只有日用的饮食是给我们。请问主耶稣要我们经历什么？对，他要你依靠他，而且这依靠是每一天的依靠，他一定会供应。我们当中太多见证，是不是 Christina？ 是不是很多见证？神很信实，我听了你好多见证，讲到在工作方面，来你的 sale， 神一定供应你，但是神要让你看到，他不只是供应你的神，他是爱你。这个都是很小的事，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， 主耶稣一再讲，他说你们不要，我们还没有讲到那里，他说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你们在天上的父都知道。他说其实在你求以前他都知道，所以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这一切通通要加给你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可以求靠神供应你的需要，他一定会供应你的需要，但是你不要把你的需要当作的那么重要，都害怕的不能睡觉。第二个，个人需要的祈求是为我们的罪得赦免。他说什么？免我们的债。哇，这讲得很深。求神，这个债讲到我们的罪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就好像我们能够饶恕别人。Amen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赦免跟饶恕，我们就不会饶恕人。你知道吗？饶恕是一个要学的。你如果没有经历神对你的饶恕，你就不会去饶恕。所以主耶稣在这边祷告说，我们一定要经历在神面前的罪得赦免的这种经历。请问我们有没有罪啊？哎，我昨天跟那个人分享的时候非常容易，我说人有没有罪，他说哦，牧师人很有罪，罪很多。但我说我再问一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罪？他说哦，牧师我罪也很多。我说这就好办了，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要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经历罪得赦免的经历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饶恕别人，我们不能让人走的原因，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内疚感，我们有很多罪恶感，我们从内疚感罪恶感看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让他走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这样子，我们看到也很丑陋。但是当你来到神面前，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说，十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当我们来神面前经历到这个，他把那个罪洗掉，你觉得很轻松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种喜乐，你会想要做同样的事情。 Amen。 然后最后一个是救我们脱离凶恶的祈求。神不会试探我们，但是撒旦会试探我们。试探是要毁灭我们，试炼是要让我们坚强。神不会试探你。那我就想问大家，我们会不会面对试探呢？请问什么是试探？谁可以给我一个定义？什么是试探？英文叫 temptation。 如果东西对你是试探，表示你里面有一个东西很需要那个，是不是？我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饮食方面面对很大试探的局势？就是有些东西你医生已经讲，或者你知道对你的健康不好，你是不能吃的，但是你每次看到了以后，你就哎呀，里面有一种激情，有一种 desire。 有没有一个手表叫做 desire？ 有没有？还是啊，我记得广告有一个说 desire desire desire。 所以你们知道什么叫 temptation right？Temptation 就是你不该有的 desire， 你想要的那个欲望。但主耶稣这边讲的不是普通的试探，主耶稣讲到这边是那种 temptational stone， 就是很强的一个试探。如果是平常的，就是像一个风暴一样的。台湾不是最近有一个什么兔啊，玉兔啊，台风啊，对啊，那个台风是不是叫什么？他们叫玉兔还是什么？哦，天兔，哦，天兔，他们叫他说 perfect storm， 完美的风暴。主耶稣讲到这个试探是 perfect temptation。他说你们要祷告，叫你们怎么样？不遇见试探，救你们脱离凶恶，英文是 from the evil。他讲到这个是很厉害的试探，不是普通的。它有三个要素，第一个是反对我们的邪灵活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，就是仇敌来攻击你到最高潮的时候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 我们里面的 desire 被挑动。第三个，那个环境是最适合你犯罪的时候。当这三个情形 line up 的时候，你很难得胜。 Amen。 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要祷告，叫神不要让你进入那样的情况，你先做预备，你要进行，不要害怕。请问彼得多少次不认主？我们读几段经文好吗？我们读的看看这个故事，你就会知道主耶稣这个祷告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马太福音26章，我很快就要结束。这个故事是，好，26章不是这个，先讲前面。你们都认识彼得吧？这旧约里面那个不是你的朋友 Peter， 很多人的名字都叫 Peter， 所以好，我们一起念，预备来。那时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，但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我却永不跌倒。也总不能。好，先暂停在这里。请问，当彼得跟耶稣这样讲话的时候，他是不是真心的？很真心。来，那他很真心，那众门徒真不真心啊？哦，大家都很真心，我们是好兄弟，为你死也可以。好，再向看下面，我们看看好兄弟后来怎么样。57到58节，拿耶稣的人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。彼得进到里面，就和差役同坐。请问彼得那时候跟耶稣距离怎么样？远远的跟耶稣。那请问其他的门徒呢？其他的门徒都跑掉了，彼得不错，他还远远的跟。为什么要远远呢？因为一方面实际上也不能，主要是以策安全。这安全。好，再看下面69到75节，有一个使女前来说，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，说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既出去到了门口，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，就对那里的人说，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又不承认，并且发誓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过了不多久的时候，对彼得说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是加利利的口音都露出来了。彼得就怎么样？彼得想起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哪一个彼得是真的？前面几个小时前，他跟耶稣吃饭，他说：“我跟你是跟你的人，就是死也要跟你，怎么能不认你？我不跌倒的。”可是没多久，马上就这样。请问哪一个是真的？那 What's happened？ 就是 perfect temptation。你要看到那个情势，主耶稣被抓走，情势不好，耶稣一抓去就一直在他们手里，所有的门徒都跑了。其实彼得已经不错了，他还远远的跟着其他人呢。但是主耶稣到，当彼得到那个边被人认出来的时候，整个的情势很可怕，黑暗的权势掌握，仇敌的攻击达到最高潮，他里面已经非常害怕。在那样的环境，他就要保命。主耶稣这边讲的意思说，你平常祷告，你每天祷告的时候，你要求神让你进行，你要在灵里面注意，有很多很可怕的试探会临到你。 那三个因素，第一个是仇敌的攻击到最高潮的时候，第二是你里面很软弱的时候，第三个那个环境是没有人能帮助你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，就跌进去。看两个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，我现在讲这个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好，一起念。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怎么样？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忍受得住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祷告的，对，不叫你遇见试探，神会给你开一条路，你忍受不住，他就开一条路。但是他开一条路的时候，你要看到啊，你不要走错路啊。所以前面说什么？要谨慎，要谨慎，你要祷告，好不好？那我想今天实际的操练，我就请你打出来好吗？我就希望每天灵修时间你保留十五分钟来祷告，操练祷，然后你在祷告的时候就包含这六个要素。前面是为神的荣耀，愿人尊神的名为圣，愿神的国降临，愿神的旨意成就，还有你个人的需要，日用的供应，每天的供应，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你也能够饶恕别人。第三个，为神救你脱离凶恶，脱离那种 perfect temptation 来祷告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现在分小组，好吗？分小组，谢谢。